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云松的文章，杀人应偿命。看了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，一夜之间被恶警虐杀的报道，心情非常沉重。正法已近尾声，邪恶大势已去，但局部地区的邪恶还很疯狂，还在继续行恶，这是在对大法犯罪，这是对救度众生的干扰。人间是大法弟子助施正法的场地，绝不是邪恶成凶的土场。对那些不可理喻、不可救药、还在继续作恶的坏人恶警，绝不能轻易放过，一定要追究他们的责任。我认为恶警打死了人，一定要向他们讨个说法，绝不能轻易的妥协，任凭邪恶处理后事，随便赔几个钱了事，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上网曝光一下邪恶就敷衍了之。如果邪恶打死了一个常人，他的亲属也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，一定会为自己的亲人讨个公道，何况受害人是大法弟子，难道大法弟子就应该被打死？如果我们无可奈何的听之任之，一味的消极承受，这不是默认了邪恶的迫害吗？这不是助长了邪恶的气焰吗？人命关天，警察无缘无故打死一个善良的人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。如果在民主社会，政府打死了人，这个政府都可能会垮台，即使在共党社会，也不能让他随便行凶杀人。恶警行凶后为什么主动要求赔钱和解？这不是理屈心虚吗？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？为什么不能为死者伸冤，为死者讨个公道呢？我认为恶警打死了人，必须要和公安和政府有关部门严正交涉，合理合法有理有据地提出我们的诉求，和平理性的抗争。第一，公布真相；第二，政府公开道歉，向无辜的死者谢罪；第三，追究恶警责任，严惩凶手，告慰死者英魂；第四是国家赔偿，赔少了还不行，多少钱都买不来人命。这几条要求不过分，在哪里都讲得通。如果邪恶不答应，那就抗争到底，亲属、乡亲包括同修都应该走出来，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诉。公安局解决不了去市里，市里解决不了去省里，影响越大越好，影响越大越有利于曝光邪恶，越有利于问题解决。要主动向民众诉说死者的冤情，这是大范围向当地民众讲真相，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，揭露恶警暴行、曝光邪党罪行的好机会。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向社会呼吁，引发社会关注。如果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，那意义非同小可。还可以走司法渠道，起诉行凶的公安部门，为自己维权。 这过程是个大范围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过程，也是解体邪恶的过程。通过维权，惩罚了行凶恶警，这对于其他的警察也是一个教训和警示，这对于震慑邪恶、改善当地环境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同时，这过程也是个修炼的过程，走出来讲真相，可以增强正念，去掉怕心等各种人心，整体配合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上来。
山东大法弟子喜梅的文章，想办法让众生快看真相。时间紧，救人急。近一个时期，我见到已经明白真相的人，都叫他们快转告亲朋好友。今年七月前后，末日来临的邪党到处布置便衣，干扰阻止大法弟子传真相。真修弟子听师尊的话，智慧救人，谁也挡不住。下面就说说救人中我遇到的一件事，与同修们切磋。今年六月，附近小区道路改造，来了一些外地民工。为了避开便衣警察，我就看着孩子在一个路口等有缘人。可是过来四五个人都不敢要资料，说刚从外地来，不了解情况，害怕惹事。世人不要真相资料怎么办？这是师尊安排来得救的呀，我得想办法叫他们看资料，明白真相，请师尊加持，改变一下方式。我就手写了一封致工地上全体工友信，以前做过，效果挺好，字稍大一点，考虑年长的也能看得清，字迹工工整整。信的内容从中华文化讲缘分，天人合一，善恶有报，谈到中外预言，当今世界正处在宇宙新旧交替的最后阶段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教人做好人，是上天给众生指的出路，是大慈悲，是众生之福。中共违背宪法，诽谤、打压、迫害、干扰、阻碍众生得救，罪恶滔天，善恶必报。大法弟子传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是为人好。因为听信了谎言、发过毒誓、为邪党奋斗终生的人，老天也是不管的。所以明白真相，三退了才能保命、保平安，并且要求大家把得到的真相资料带回家乡，让更多的乡亲们明白真相，平安度过劫难，叮嘱他们千万别错过这万古机缘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推着孩子就去找有缘人。真是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师尊早安排好了。因为路不好走，我又推着孩子，有两位正在忙着截水管的民工兄弟赶快起身为我让路。我就亲切地对他们说，兄弟，你们辛苦了，大老远到这里为我们造福，我代表这里的居民谢谢你们了。这一句话拉近了距离，紧接着我告诉他们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非常重要的话跟你们讲，因为有便衣不方便，就写了这封信。那人赶紧接过信装进衣兜里，还要了资料藏起来，并表示感谢。我还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看。这前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，工地上很忙，老板催工紧，对大法弟子发资料劝三退有阻碍。我想如果能跟老板聊聊就好了，真是心想事成。我推着孩子往回走，
迎面碰上了个30多岁的年轻人在查看工地。我问他，你是这里的老板吗？他回答是。我心想，这可好了，我知道又是师尊在帮我。我问他工程是几包，他说老百姓找不着活干，2包呗。我说小兄弟，你不容易呀，你敢2包也是很有能力的，只是管理上得多用心，不要出意外。他听我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内行，就和我聊起来了。我告诉他，我曾经在这个系统工作过，最知道搞建筑的辛苦风险。我是大法弟子，知道按真善人做人是化解风险的根本，所以这些年也是缘分吧，我跟许多搞建筑的传了不少真相，他们都受益很深。前年有一个修路队，他们明白真相后，全队都做了3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，晚上还集体学9瓶，后来还又学转法轮。明白真相的人有了正念，心情好，身体好，出工效率高，工程干得好，收益好，各得其所。后来跟我熟了，见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主动要真相资料。小老板听得很认真，我问他看过9瓶吗？他说没有。我告诉他，这本书就是站在天理上评价共产党的历史，能纠正我们曾经听信的谎言，你从中还能学会用正理对待问题。他愉快地接受了，同意退团。我还告诉他，你要鼓励你的下属多看法轮功传的真相资料，一定会对你目前的工程和未来有非常大的益处，也是行大善，善有善报嘛。他点头同意，并表示诚心感谢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又去那个小区询问民工兄弟们了解真相的情况，他们说真相都明白了，也都3退了。我还说别忘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，多跟他们说说。我知道同修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。被党文化毒害了的中国人，被钱搞得浮躁不安，身心俱累，能冲破被邪党长久的毒害和阻挠，静下心来听真相、看真相，没有深厚的缘分和师尊的加持，那就根本不可能。作为弟子，师尊要的就是我们救人的那颗慈悲心，真正的因果都是师尊精心安排的。这些年我能够稳健地走过来，就是时刻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脑子里总在想着怎么救人。谢谢伟大的师尊，谢谢为救人无私奉献的同修们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修炼园地》节目。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《转变观念，按正法理修炼》。我是一位农村大法弟子，于2007年1月份得法，前几年代修不修的，法学的很少，更没练过几次功。2009年还几乎脱离大法，是师父以宏大的慈悲不断地点悟着我，将我从愚迷中唤醒。一，转变观念去怕心，不是证据，是法宝。我父亲同修曾被绑架过，因此我怕被迫害的心很重，很早就在网上看到了语音电话这个项目，也下载了教程想自己学做，但看到安全注意事项就吓住了。 改串号要带上电脑，离家很远才安全。我一个农村妇女抱着孩子，背着笔记本电脑出去走，看起来就不正常，没有车又走不远。再说那时能力有限，我这个小小家庭资料点就够忙的了，所以我没学。后来语音电话在本地推广，一些同修学会拨打了，却学不会改串号，只好由我来改。对我来说，学改串号很容易，放下怕心就很难。没办法，我就硬着头皮在家里改。初期拨打时，同修们经常出错，几乎每天都有同修来我家修手机，而且大多数同修手机不套安全带，到我家去开机，更有甚者一直打到我家。我告诉同修注意点也不听，我表面镇定地给同修调试手机改串号，心里却越来越怕，感到压力很大。害怕时觉得从后背上来一种物质，使我心慌又压得喘不过气儿来。慈悲的师父通过一位亲戚的口点化我，那怕心不是我，我心里轻松了些。不久本地又成立资料点，协调同修把一些设备耗材都先放在我家，因为打印机怕压，我就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放在小屋的炕上，心想反正很快就能拿走。几天后协调同修来了，告诉我协党又要迫害，让把东西收拾好，还说他们把周刊都藏起来了，就留一本转法轮。我心想你们都安排好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看着炕上摆满的设备，我问同修东西还拿走吗？他说先不拿走了。我知道同修的难处，就没说什么。这一天当中我感到压力非常大，未修炼的丈夫这时又火上浇油，看看咱们这儿谁有你东西多，电脑、打印机、资料，仓库里还有几个锅呢，指新唐人的卫星接受器，这要是来搜查。我说凭什么？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已经打鼓了。我知道我自己必须理顺一下了，首先这些东西肯定是没储藏的，那我该怎么面对？我问自己为什么害怕，因为有好几台打印机，那复印社也有打印机、复印机的，只要给钱，骗人的广告他们都印，人家怎么不害怕？那我印好东西怕什么呢？不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证据吗？可有哪条法律规定有这些东西犯法呢？既然没有，那从人这的理来讲我都不用怕，更何况这些都是救人的法器法宝，都是金光闪闪的，能够除邪灭乱的，应该是我家蓬荜生辉。再说资料点是师父重点保护的地方，有师父呢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样一想心里也就踏实了。以后每次遇到风吹草动的，我都守住这一念，这些是救人的法宝，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，迫害和我没关系，这样去想心里就越来越稳了。二，我越精进他越高兴。我和丈夫做点小买卖，每天生活的忙忙碌碌，有时同修来家里，丈夫也不愿意，嫌耽误我们干活。因经常与协调人接触，对本镇同修普遍不精进的状态很清楚，我一直为整体的状态着急，但却从未想过自己能再做些什么，只在家里做一点资料，也不想出去与同修交流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修得不好吗？而且家里的小生意也离不开我，孩子太小又没人看，时间长了也就安于这种闭门不出的状态，怎么也精进不起来。去年八月份的一天清晨，我背下真修这篇经文，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想精进的心，安排我去县城参加一个交流会。因为外地同修重点讲了转变观念反迫害的事，我在这个纯正的场中多次忍不住落泪。当同修谈到因为家人干扰而不能精进的同修，法证人间时你的家人将面临什么，这时我醒悟了，自己以前做正式法的事总顾虑家人的感受，丈夫就时常表现出不高兴，而我有时就随从他了，好像是为他着想，其实等于是害他没有未来啊。既然家人和我一样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那我从今以后就转变观念，把自己的一念定在我越精进他越高兴。交流会到下午三点才结束，已经没有回家的客车了，我决定打车。同修说要开车去我们镇上交流一下，我们决定吃过饭一起走，可是已经晚上六点多了， 同修问，在你家交流行吗？我家从没有一下子去过这么多同修，但那天我什么心都放下了，脑子空空的。我平静地开着手机问丈夫，孩子闹没？他说没闹。我说你把家收拾一下。他明白是同修要来，爽快地答应了，一点没有不高兴的意思。这要是以前，准会挨一顿训斥。你不长心啊，孩子一整天没吃奶了，我一边干活一边还要看孩子，你晚上又领一帮人来，你可真行啊。来到我家后，丈夫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与同修们打招呼。我给孩子吃了奶，他又主动看孩子。半夜十一点了，同修们才离开。而丈夫第二天要起大早出去买东西呢，他却一句怨言也没有，并且他误以为乘坐的面包车是我花了200块钱租的，居然一点也不生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都很忙，常常是一边看孩子一边干家里活时，就有同修来找我。丈夫总是说你快去吧，他就一个人边看孩子边干活，时常我忘了吃午饭，更顾不上给他做饭，他就自己吃点凉饭剩菜的，但他总是很高兴，还问我这样忙活累不累，还说不累就行。我惊讶于自己观念的转变给丈夫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，真的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转法轮。那阵子经常有句话在耳边响起，生命应该从根本上转变成为他的了。我明白这是师父的点化和期望，也知道要想成为新宇宙的觉者，就必须从为思为我转变成无思无我。可是要怎么转变呢？学法太少的我有些茫然。三，根本的转变只源于那一念。去年九月下旬，邪恶绑架了多位本县同修，而且还扬言要继续绑架。据说很多同修被电话监听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我镇同修本来就跟不上阵法进程，这下手机也不太敢用了，互相之间也不怎么联系了。由于找不到县里其他同修，讲真相项目几乎处于瘫痪，整体陷入消沉之中。本地的两位协调人，一位忙于联系讲真相项目的用品，东奔西跑的，给我的感觉有点盲目。另一位陷入家庭磨难当中，身不由己。随后农忙到来，很多同修一头扎到火堆里，忙着收玉米，工也不练了，法学的很少，而且流于形式，正像有同修说的，就剩下玉米了，没有正念了。看着同修们的状态，我既着急又无能为力，埋怨协调人没有正念，没尽到责任。每天我都在忙碌上火劳累消沉中度过，怕心也时而往出返。这种状态持续到11月下旬，一天和身边一位同修学习师父的心经文，学了40页之后正念倍增，于是我信心满满的想，同修学了这些法一定会清楚怕心精进起来的。我就捎信给协调人同修，他俩来到我家，我们一起学习了心经文。可是这次学法同修并未入心，所以正念不足，依然消沉。协调人同修走之后，我心情沉重，又开始着急上火了。深夜11点钟，家人都睡熟了，我双盘结印坐着，想着同修的状态，整体的松懈消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想到师父让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向内找，于是我回顾自己为同修做了什么，为整体做了什么。从身边的同修 A 说起，如果当时我能放下自我多找他交流，他会及早辞掉那份不适合修炼人干的工作，就不会浪费掉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，又损失了几千元钱。可是我只是匆匆地和他交流2次就放弃了，眼看着同修 A 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想到农忙时，如果我能放下自家的活儿和利益，抱着孩子去看看远处的同修们，也许不用我说什么，同修们看到总也不出来的我，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抱着孩子来了，自然就会有正念了。如果我不辞辛苦去做了，我们整体绝不会是现在这样。可是习惯了等靠依赖协调人的我，什么也没做，只会在家里着急上火埋怨同修。那么我来干什么来了？不是注视正法吗？师父要我来干什么来了呢？我一边自责着， 一边泪流不止。这时突然从头顶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，能量中一个声音坚定地说，师父，我一定跟您回家，今后我能为整体做什么一定会尽力做到，如做不到宁愿形神全灭。话音刚落，我一愣，这是没有退路的誓言啊。要知道以我这么差的修炼状态，时常感觉自己修不回去了，更何谈帮整体。我想这也许是真我的本性发出的一念，或许是我史前的誓约师父显现给我。我流着泪在心里坚定地说，师父既然说了，我一定做到。从此以后，师父点化不断，一断开和旧势力的所有联系。第二天我什么都没想地坐着，突然一个清晰的念头打进来，断开和旧势力的所有联系。于是我双盘结印做好，从心里发出坚定的一念，旧势力你们听着，从今以后我要断开和你们的所有联系，不管我修得好与不好，你们都不配干扰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就归师父管，旧势力只有被清除的份儿。随后感觉头脑非常的清醒，想起师父的法，一路正法披天盖，不正而复全淘汰，红银三正法。我明白了，无论是负面思想还是负面行为，都和旧势力连带着，都是要被宇宙正法所淘汰的。以前满脑子负面思维，什么我修得不好啊，我这不行那不行啊，我这样的能修回去吗，总把这些负面思维当成自己，分不清真我假我，顺着他走，被他支配着，状态怎么会好呢？所以今后负面思想一出现，我就要及时抓住并清除它。二，封网不应该存在。断开和旧势力的联系，头脑非常的清醒。我坐在电脑前准备上网，心想这次能上去吗？这时一个清晰的念头打进来，封网不应该存在。我忽然间明白，网络封锁信息自由，从世间的法律、世间的真理都说不通，根本就不应该存在，更何况封我们的神网呢？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认识到这一点，那所谓的金盾工程就是世间的假象，废铜烂铁一样的，根本就不起作用。于是我插上网卡，点击自由门，一会儿显示出找不到服务器，我正念十足地说，什么找不到服务器啊，谁允许啊，上。结果刷的一下就上去了，我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从此以后上网都一路顺畅，敏感日在我头脑中消失了。我更加明白了，过去上不去网都是因为首先承认中共封网这个世间的假象，敏感日上不去网都习以为常了，有误认为是学法练功跟不上，正念发的也不好，上网就会被干扰，再抓紧调整修炼状态去破除干扰，这等于是从根本上就承认了旧势力的逻辑，修得不好有漏就应该干扰你，这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假理中修吗？而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正法理去修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。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三，从看低自己到摆正位置。一直很羡慕身边一位同修，09年得法，入门就连看三遍转法轮，很快就三件事同时做，而且注重实修，常常觉得要是把大法修炼比作上学的话，人家是从一年级开始稳步的提高升级，而我呢一直是学法练功跟不上，发正念的状态时常不好，只做一点正式法的事，总觉得自己在学前班还没有正式上一年级呢。一天和这位同修在一起，听他认真的在一些小事中查找自己的执着，心里想，什么时候我能有空像他一样连看三遍转法轮，然后踏踏实实的修炼，从一年级开始呢？我双盘结印做好，忽然想到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从一年级上已经来不及了，师父正法就是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重新摆放位置，那我就把自己重新定位，不再学前班了，也不上一年级了，而是放在大学快毕业的位置。既然师父教的是修佛修道的法，那我就直接摆放到神佛的位置上吧。这时想起了师父说，你一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转法轮，再说本来我们就是很高层次的神嘛，只是迷在人中不会当神了， 那么神是什么状态呢？师父的法打进来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。红营三为何拒绝？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。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神佛只有慈悲，那慈悲又是什么感觉呢？正想着，一股强大的能量罩住全身，美好、光明而又温暖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，但我知道那就是慈悲。我明白自己悟对了，师父给予鼓励。当我站起身时，顿觉高大无比，双脚若不用力踩住地就要起空的感觉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从那以后，很多的执着心一下就没了，学法也静心了，发正念手也能定住了，感觉能量场很强。特别是以前经常会为一些小事和未修炼的家人争吵，现在这些事儿再也动不了我的心了。头脑中经常想起一句话，除了大法什么我也不要，除了师父谁我也不求，除了慈悲什么我都没有。我对正法修炼充满了信心，对法轮大法的宏大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在此我想提醒同修，千万别小看自己，就我这样的修炼状态，一旦摆正位置都是一个飞跃。你们比我多学一讲法都不会白学，多练一套功都不会白练，那是宇宙大法啊。我也曾做了一些错事，给整体造成过损失，多年的不精进使我错过了很多救人的机缘，但慈悲的师父不放弃我，呵护点化一直都在。同修啊，请走出消沉，精神起来，精进起来吧，摆正位置，我们是神。四，从额外付出到正常花销，大法资源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前几年做资料，由于修炼跟不上，技术又不成熟，打印时总出差错，费了很多纸，觉得浪费了大法资源，有种犯罪感，我就花点钱买耗材，算是赎罪吧。丈夫见了也不高兴，因为我们刚买了房子，手里没有多少钱，那时我的能力有限，只打印《明慧周刊》等，大量的真相资料都依靠外地资料点，本地同修主动拿钱的不多，而协调人同修要给外地资料点钱，又要给我钱，常感到经济上压力很大。我就再多花钱承担耗材的购买，尽量不让协调人操心。我的一个小包里专装资料点的钱，花了我就再补上。丈夫明知道我不断地往里放钱，还问我，你们的钱怎么老不见少啊？我就说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大法资源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丈夫又说，算算你在这上花了多少钱了，五六千了吧？我平静地说，不知道，我没细算过，差不多吧。他也就没再说什么。但是那几天一想到辛苦劳作的丈夫舍不得吃穿的样子，我心里就有些亏欠。后来转念又一想，为什么会有亏欠心理呢？不就是觉得过日子花钱是正常花销，而为大法花钱就是额外付出吗？而大法却是一切生命存在的根本啊。倾尽我生命的所有，又能回报师父和大法多少呢？花这点钱又算什么呢？我转变了观念，用在大法上的花销不是额外付出，而是我们家最重要、最正确、最正常的花销。此后，在用钱方面，丈夫再也不说什么了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去年相比以前，我花在正事儿上的时间多了，在生意上投入的精力自然就少了，而且为节省时间，比往年少卖了一样货。而大女儿上中专，又额外增加了2万元的花费。按照常理说，去年我家应该经济紧张，但我想都不想经济上的事儿，就知道修大法是有福分的，也没特意的省吃俭用，结果还剩了很多钱。在听到丈夫说什么打淡季了，生意不好做了，我都不动心，就守住一念，大法资源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前阵子借给同修以及亲属近3万块钱，孩子上学又拿走1万，丈夫说，往出借钱倒容易，咱有事儿用钱怎么办？我说，家里不还有那么多钱吗？他说，花完了看你怎么办。我肯定地说，放心吧，大法弟子的钱取之不尽， 用之不竭，永远也花不完。丈夫笑了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去台湾旅游给导游讲真相。看到请大陆同修到海外旅游时对导游讲真相一文很有同感，下面我把去年去台湾旅游的经历和体会写出来，希望能对去海外旅游的同修有个借鉴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我和我们本地一名同修去年年底去台湾旅游，记得刚下飞机踏上没有邪党迫害的自由民主的土地，很兴奋。在台北机场，台湾导游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就坐上了旅游大巴。车子刚刚开动几分钟，导游就提到了法轮功。他大致说，在这几天的行程中，你们会看到一群很热心的人，他们是谁呢？就是法轮功。法轮功在大陆是被禁止的，在台湾是合法的宗教团体，他们会向你们发一些宣传品，资料看完后就扔到垃圾箱，其他小礼物千万不要，最好呢别理他们。在接下来的几天行程中，每遇到景点有台湾同修派发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展板，我们这个团很少有人去看去听，看到台湾同修在那里辛辛苦苦救人，而游客却这么冷漠麻木，我心里酸酸的，强忍着眼泪。我想这事让我看到了，就应该我去做了，我一定找机会跟导游讲真相。那天到高雄，全团都要去灯塔，就导游一人在下面，平时导游总是匆匆忙忙，我想这也是师父安排的，机会难得。我和同修商量，我俩配合和导游讲真相，同修发正念。我走过去郑重地说，导游，我得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，法轮功你可能不太了解。导游说，我也相信有神存在。我说，你知道台湾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这里讲真相吗？是因为中共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政权，大陆人不了解法轮功真相，完全被谎言所蒙蔽，他们能到台湾来是他们了解法轮功难得的机缘。中共各次运动迫害中国人，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惨绝人寰，以相信有神论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天要灭他，加入过他组织的人就要受牵连，台湾学员劝他们退出中共的组织是在救人呢，已阻止了他们了解真相，你在做什么事啊？他忙说，我不是不让他们看，就是不让他们把资料带回大陆，是怕过海关时有麻烦，在这里看资料是没有问题的。下一站到阿里山，下了大巴车，在登山之前，导游简单介绍完景点后，高兴地说，大家出发吧，法轮功在前面欢迎我们呢。看得出来他对法轮功比较敬重了。我体会到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到哪里救人都是第一位的，尤其到海外旅游，总想体会自由社会的感受，放松自己，容易被邪恶钻空子，造成导游被邪恶控制，影响众生得救，所以一定要提前发正念，尽早和导游讲真相。再就是和当地景点同修形成整体，灵活智慧讲真相。例如在真相点以游客身份向当地同修提出相关的问题，让当地同修讲解，我们表示赞同并配合地说。还有我们在真相点主动拿资料，并与游客分享资料的内容，鼓励他们看资料，深入了解真相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正念清除洗脑迫害的经历。去年11月份恶党十八大期间，市610非法组织、公安局配合单位头子，企图举办当地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。一天，两辆轿车开进同修也是同事小区院内，从车上下来7-8个人来敲同修的家门。同修开门一看是他们，当时就把他们阻止在门外。同修也出来顺势把门关上，就和他们一起来到院内，并正念很强地和他们讲着大法的真相。讲着讲着，突然从院内走过来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大娘，快80岁了，不识字，现在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一直挺好，走到同修身边问明情况，就对这些人说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这时他们看到情况不妙，其中有人说，上车上车，很狼狈地逃走了。这些人从同修那儿出来，又来到我家，当时正好是发完中午12点正念，我正在厨房做饭，忽听到客厅有人和我丈夫常人说话，从厨房的镜子对着客厅一看，是本单位的头子，还有一男一女，共3个人。事后才知道那男的是新上任的610头子。当时我就警觉了，心想他们来不会干好事的，就立即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允许他们干扰大法弟子。发了一会儿正念，走到客厅用眼睛正视着他们，心里发着正念，没有害怕的感觉。610头子低着头，那个女人手里翻着一个本子，一直没说话。然后我眼睛又正视单位的头子，我看着他，这时他神情很不自在地说了一句很离谱的话，你知道咱们单位那几个退休人员到政府那里做什么？我说没听说呀。随后又发正念，这时他们坐不住了，再没说什么，起来就走。丈夫随后问一句，你们来这儿有什么事？单位头子嘀咕两句，没啥事，没啥事。我又说了两句，当好人没错。就这样，他们连来带走，没到几分钟时间就走了。下午，邪恶又操控单位的头子对我丈夫施加压力，说中午没说成什么，我们是怕你妻子嗓门高，叽叽喳喳的有话讲不清。是上面政府让办学习班，强制洗脑班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如果不去当地办的学习班，那就强制去省办的学习班，不去不行，到那里还得交几万元钱，单位派人，家属还得陪同。他们还说什么我和同修是本地区重点监控对象等等，让我丈夫配合他们。我丈夫很害怕，对着我发脾气说，你要不去不好办，政府说的你是抗不过的。我理直气壮地跟他说，这事你别管，我哪儿都不去，谁也别想动我，就是不去。过后怕心上来了，用人心想问题，越想越害怕，提心吊胆，胡思乱想，想着自己别被迫害，想着家人别受到伤害。第二天关门闭户，一天未出家门，加强学法，发正念，彻底清除参与组织洗脑班的这些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让洗脑班立即解体，清除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与他们明白的一面沟通。在这过程中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空间场没那么压抑了，感觉到清晰了，人心再翻出来就用大法衡量，怕心再上来就立即抓住它，不去顺着它想，用正念否定它，解体它，心想你让我怕，我让你更怕，怕得你要死，怕得你无处可藏，立即解体。第三天，我8点多出门办事，刚出楼道门，迎面碰上单位的头子和主任，他们又来了。他们以为我丈夫说服了我，是想接我到洗脑班去的。这时我不惧邪恶，正念很强，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，就对着他们严厉大声地说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我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犯法，办什么学习班、洗脑班？ 难道把好人扮成坏人？社会上贪污腐败、杀人放火、吃喝嫖赌不管，专管好人。学习班、洗脑班我是坚决不去。边走我边说着，院内有人走过来，我声音更亮，他们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。邪恶是怕曝光的，他们怕了，他们也知道做的这事情见不得人。单位的头子一边对我说，一边用手忙开车门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你不去就算了，我回去跟上面说你不去就是了。我也接着说了一句，告诉他们再别来干扰我。当他们把车开出小区门外的大路上，我又举起双手想让他们停车，还想和他们论理，可是车没停一下就开走了。在关键时刻绝不能被邪恶压垮，正气要足，大法弟子是主角，我们说了算。其实学好法，正念足了，人心少了，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解体了，邪恶的洗脑班也解体了。从那天他们走后一直到现在，我从未受到干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重视他人安全问题也是心性的体现。我个人认为，重视不重视安全问题也是修炼者不同层次心性的体现。安全问题站在个人修炼、正法修炼及完成大法弟子使命的角度，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体现。个人修炼安全问题就是个人修炼不受损失的问题，当然也反映出一个修炼者有没有怕心的问题。如果个人没有了怕心，真是没有怕的因素了。如果我们走得很正，完完全全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我个人认为对个人而言安全措施真是无所谓了。但个人如果去掉了怕心，就没有安全问题了吗？每个大法弟子是一个例子，若干个大法弟子在一起合作就是个大例子，不能保证别的同修没有怕心，都处处符合法的标准啊。只要还在修炼，就是有人心存在的。所以明慧网所提出的有关安全措施，就是项目合作同修表面安全的一个保障方法。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当然要为别的同修考虑，为大法考虑，这一点做不到，如何体现善呢？既然明慧网长期以来一直提安全的重要性，每个修炼者都应该从法理上认清这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遵守这个约定的制度呢？这不是个心性问题吗？安全问题不要让别人提醒，要自己主动做好，是自己要修炼的内容。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上，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旧势力虎视眈眈盯着大法弟子，趁机干他们想干的，如果我们不注意安全，如在修口或在手机安全措施上有漏洞，是不是在表面配合邪恶的迫害？最起码是行为上不自觉地在配合迫害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写作水平的倒退是心性在往下掉，我向内找，原因在哪儿呢？真的不像前一段时间勤于动笔了。为什么？写作苦啊，不像打印资料时什么都不想，脑子可清静了。写东西费时啊，用了一定时间写出来，媒体不一定用，岂不浪费时间呀？印真相币，印一叠用一叠，而且只要一进入写作状态，彻夜通宵是常事，修炼的规律很快被打乱。我才意识到这都是人心呐，怕吃苦，怕影响了自己，图省事儿，要清静，短浅狭隘。 里面藏了这么多的东西啊，都是私。女儿没说出来，我还没去找自己呢。回想一下，过去写东西的时候没这么多想法。记得大陆第一次心得交流时，我投了稿。几天后，天母看到师父在读这些稿件，看到我的稿子时，先是笑着点点头，我挺高兴。师父看到后面时，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把稿子放到不能发表那一摞里了。我心里一下沉下了，很泄气。那一瞬间，我修炼的问题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了。在羞愧的无地自容的同时，感激师父，痛哭流涕，而且高兴泄气不都是人心吗？师父在利用一切机会让弟子提升啊。同时师父的这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呈现在眼前，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。选自精进要职挖根。那是第一次大陆法会，从此以后我每次都参加，不在意发表不发表，在意不能失去师父给的每一位大法弟子修炼提高、维护大法修炼形式的机会。今年是第十一届法会，我心里非常明白，正法的形式推进到了对邪恶清算的这一步，还能有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下，大陆大法弟子开这样形式法会的机会吗？不能留下遗憾，那是再也找不回来的。我真的想写好。仅从写交流修炼体会来讲，就是修炼呐，不落窠臼，跳出思想框框，还有多次写体会形成的经验，这不也是在修吗？家庭中的矛盾风波，孩子的教育引导，对老人、对丈夫、搬家等等，太多了。在单位有过交往或矛盾的人和事，太多了。怎么提高心性，兑现承诺的？在社会环境中，包括迫害中遇到的各种参与迫害者过程经历，讲真相的各种形式太多了。和同修的配合中，多少人心暴露出来，一样的尖锐，怎么走过来的太多了。哪里不都是正法修炼纯净自己的环境啊？而那件事情中，师父不都是直指人心呢？谁不都是从常人中一步一步拔出来的呀？选自文章，写交流稿是修炼的一部分。看了明慧网2014年8月5号救度农村众生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这篇文章很有同感。近三年来，我常到周边的工地去给外地民工发真相资料。一开始发到他们手里后，我常问，以前看没看过法轮功真相？知道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？多数回答没有，不知道。我听了觉得很奇怪，也不太相信他们的话，心想现在的人就是爱说谎，肯定这人不诚实。后来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常有人问，要钱吗？多少钱？是卖保险的吗？还有光盘吗？小册子还不一样。我这才明白，也许他们真的是没有接触过大法真相。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好转，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仍停留在1999年、2000年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大法已经红传世界。我很愿意给这些外地民工发资料，他们拿到资料后眼睛常常会一亮，流露出兴奋激动。所以我希望在城里的同修，如果不能到边缘农村发资料，那也可以到建筑工地多发资料。针对城市能上网的，可以多发一些翻墙软件，因为翻墙软件制作上比较省时，可以把省下来的时间和资金多做一些小册子发给农民工。注意一次别贪多，尽快发完，尽快离开。选自文章读救度农村众生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感。2009年初冬，也就是我们正规开店两个来月吧，有个地痞上门敲诈，扬言不按他的要求做就要把店砸了。开始的时候我们想，碰这样的事儿就得报警了，有困难找警察，到处不是这样宣传的吗？谁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丈夫去派出所报警没回来，那地痞先得到信息了，闹得更凶了， 说派出所长是他舅舅，他怕谁呀？他就是靠砸店吃饭的。而丈夫回来都气哭了，原来派出所门都不让他进，把他放外边靠着。我一看，这不是警匪一家吗？不摊上事儿不知道。我心一横，我是修正法的，有师傅保护，还怕你邪恶不成？这样一想，瞬间觉着自己无比高大，看那个恶人跟小丑似的，太可怜了，不知道做坏事要遭恶报的。晚上那个恶人打来电话，电话那边吆五喝六的，很多人在喝酒。那人说，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们都去呀？我爽朗地大笑起来，说你们来吧，都过来。突然电话那边好静啊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也许是恶人被镇住了吧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人蔫蔫地说，这么晚了，不去了吧。第二天上午那人来了，明显不那么凶恶了。他说，大姐，昨晚你的笑声好豪爽啊，我们都佩服你，我们交个朋友吧。我当然不会交这样的朋友，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事。如果不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和胆量被他敲诈成功，那以后麻烦就更大了，他会继续行恶的。其实平时我是个老实不爱说话的人，是关键的时候大法开启智慧，震慑了恶人。文章有删减，选自文章《大法赐福，生意越做越大》。但自己感到苦恼的就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救人做得不好。自己周围的家人亲戚朋友都被劝退完，处于无奈和状态。后来我又学习了师尊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后，才知道这几年自己不是用慈悲与善心去三退救人，而是抱着改变他人观念的心态去救人，不好的因素解体不了，收效甚微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，要能救了这个人，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，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，才能把那个人救了。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。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的都解体。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中，我一直是抱着如何改变别人的思维去讲，执着于自己的所讲所思，从心里没有体谅别人的心态及接受程度，很少注重被救度者的执着，就不会顺着对方的执着去讲，这对对方也是不善的，对方就不接受，这就撞到了对方思想中负的一面、恶的一面，出现争执，相互争论，有时也会出现言语过激的现象。自己这几年用改变别人的态度，把他从中共邪恶的深渊中拉出来，与用善心和慈悲救人的要求相比，真是天地之差。其实只就是执着于自己的认识、想法和做法，执着于自我，把自己的观念认识加给别人来改变别人，使自己修成那一面的善与慈悲发挥不了作用，解体不了对方不好的因素，救人的效果就不理想。文章有删减，选自文章《改变自己的观念，用善心讲真相》。
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